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2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近日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透露，俄军正向克尔松地区增兵，当地局势越发剑拔弩张。由于俄军不愿将克尔松拱手相让，目前正在加强当地嘅防御。对此，乌军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预计，跟住落嚟喺克尔松地区嘅最重磅嘅战役即将爆发。
综合媒体报道，近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嘅顾问、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阿列斯托维奇将军向媒体透露，俄军正在补充力量，加强克尔松当地的部署，咁意味住不会有军队撤退。相反，最重磅的战役将在克尔松地区爆发，但他并没有进一步透露这场重大的战役将在何时打响。不过10月26号有消息传出，俄军开始组织非战斗人员撤离克尔松，随即引起外界关于俄军是否将弃守克尔松的猜测。然而乌军并不相信俄军将组织撤退，相反，乌军认为俄军正在那里积蓄力量，为接下来的战斗做准备。对此，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局长基里洛·布达洛夫说，撤离居民是俄罗斯方面试图制造一种一切都已失去的假象。俄军正在派遣更多的部队，并准备在克尔松的街道上布防。布达洛夫警告说，俄军的种种动作表明，他们更有可能正在克尔松积蓄力量，准备一场与乌军的大战。根据他的讲法，俄军目前在克尔松集结的力量主要包括一些精锐部队，特别是此前表现不错的空降兵和特种部队，还有一些海军步兵部队。另外，泽连斯基的顾问阿列斯多维奇亦说，俄军向克尔松地区投入了更多兵力，至少包括6个战役战术编队，总数量则超过了30个。乌克兰国防部长雷兹尼科夫则在新闻发布会上承认，由于阴雨天气和地形关系，乌克兰军队在克尔松地区展开的反攻要比在该国东北部地区进行的反攻更加困难。由于种种限制因素，原本计划在10月份取得突破的克尔松反攻亦将延长至冬季。乌国防情报局局长布达洛夫10月29号表示，他认为乌军夺回克尔松的时间点将在11月底。
美国五角大楼11月1号证实，随着对中紧张局势持续升温，美方正计划向澳洲派遣具有核能力的 B-52 轰炸机。在此之前，包括 ABC 在内的传媒报道说，白宫打算向澳洲北部的空军基地派遣6架 B-52 轰炸机。
澳洲国防部发言人证实，皇家空军现达尔基地将建设由美国资助制造的新艇机坪，用于容纳这些轰炸机。发言人说，这次做法有助于澳洲与盟友提升联合训练的能力。公开资讯显示， B-52 轰炸机的武器载荷超过其他任何美国空军飞机，可携带种类包括集束炸弹、重力炸弹和精确制导导弹等。华尔街日报引述军事专家言论说，美国的这次部署主要针对南中国海的争议地区，当美国在澳洲北部有更多力量时，当局将试图抑制北京在该地区的活动。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声称，美方的做法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还说该做法可能会引发地区军备竞赛。而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赖德说，相关做法是美澳两个联合演习，建立长期联盟的常见做法，亦是美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基础。他还表示，这次部署向该地区国家发出了一个明确信息，即美国有能力进行威慑，并在必要时参与关键活动，并且能够应对世界各地的各种突发事件。美媒国会报报道认为，白宫已将澳洲作为其国防战略的核心部分，未来将稳步加强两国的军事联盟，以对抗北京在印太地区的影响。随着中美关系下滑，台海紧张局势升温，在上周，白宫在国防战略中将中共政府列为美国的头号安全威胁， 并准备致力于建设能够威慑北京的军事实力基础。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将中共描述为唯一的竞争对手。他说，美国的国防战略认为，与北京不同，俄罗斯并不能够长期对美国构成挑战。北京的目的是重塑国际秩序，并且越来越有能力这样做。
美国商务部自八月以来对中共实施了强烈的晶片制裁，而分析人士指出，拜登对中国的晶片制裁的背后有一个清晰的逻辑，而且环环相扣，目标明确，意在完全阻止中共研发人工智能，发展军事能力以胁迫他国和监控海内外民众。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一份报告指出，几十年来，美国的晶片政策一直由市场驱动，因此尽管美国制裁了中共的军事机构，但亦允许中国商业部门获得高端晶片，使得制裁效果一直不明显。但今年10月7号，美国政府的新规则完全不同，拜登政府基本上已经放弃了以前的策略，对晶片市场进行前所未有的政府干预，力图将中共晶片技术降至现有水平以下。美国的高端人工智能晶片不能够再卖给在中国运营的任何中企和外企实体。新规还和先进晶片设置性能门槛，超越门槛都需要许可证，而新的许可证要求实际上相当于出口禁令。在新规中，美国对中共使用了四个最重要的卡颈的限制。一，人工智能晶片出口；二，晶片电子设计软件出口；三，晶片制造设备出口；同四，晶片设计部件出口限制，来阻止中共在国内生产晶片。而美国的英伟达和 AMD 是世界上少数拥有先进技术来设计这类 AI 晶片的厂家。英伟达的优势很特殊，因为拥有 CUDA 软件生态系统，该系统使程序员更容易编写大规模并行化的软件，并确保向后和向前的兼容性，以便旧晶片仍然可以运用较新的软件，反之亦然。因此，为了阻止中共在国内设计 AI 晶片，美国制出了第二个卡颈点，即阻断中共获得美国制造的晶片设计软件 EDA 和制造设备，而且中共将不被允许将制作外包给国外，比如台湾、韩国。任何晶片制造企业如果试图制造中国设计的晶片，将有可能失去其获得美国晶片制造设备的机会。但中国仍然有一条后路，即盗用旧的 EDA 软件，在中国使用旧的制造技术来设计和生产晶片。对此，美国已采取措施，就是新规的第三和第四卡颈点，阻止晶片制造设备和部件出口，阻止中共制造先进晶片。
这两日，64岁的知名导演金马影帝冯小刚移民美国的传闻在网络热传，上海企业主爆料，有大量的富人在办理移民。
名导演亦润了，话题在大陆微博热烈讨论。10月31号晚，冯小刚紧急在微博朋友圈回应说，移民美国的事是以讹传讹，他是送女儿去当地读书，想陪她一段时间适应环境，他与太太热爱故土及亲友，食不惯西餐，不可能移民。据报道，冯小刚夫妇在美国投资多处豪宅，近几年的投资几乎都赚到盆满钵满。近日他被拍到在洛杉矶的豪宅前送客，因而传出他润美国的风波。是不是润？不同阶层的中国各地人士看法不同。北京跨国企业家薛总的妻子已移居美国，自己留在国内。他对希望之声说，我没打算润，我这边有事，好不好都相对的，这个亦不是一时一地的事，会慢慢变化的。冯小刚喜欢去哪里，再过几个月大概就看清楚了。上海中小企业主王杰向希望之声表示，大量的富人在移民，冯小刚夫妇本身很有钱，他们手里一定有其他国家移民的绿卡，否则送女儿去读书 父母立即就能够跟在身边，你没有相关的证明怎样去，他只是没有放弃中国国籍，我们将这个称为轻移民。事实上，润取自英文 run 的谐音，即逃离中国移民海外的代称。中共二十大之后，润在荣登网络显赫，持续成为热门话题。亚洲新闻周刊总监黄金秋对希望之声话，他的很多朋友亦在研究怎样润办移民。中共中央新一届常委在浙江、福建、上海这些中国经济民营经济很发达的地方工作过，肯定知道有这么多的质疑，有这么多人想润。你要是将老百姓搞到好像老毛时期一样，那听起来你就是杀猪，你亦希望猪有些肉挂。你的猪浑身上下瘦到皮包骨，你汤猪都没有肉食，是不是？希望你们尽快给老百姓出台一些稳定信心、增强信心的措施，让我们经济民生回归正常。事实上，上周一亦就是10月24号开始，就有外媒报道中国富人启动外逃计划。二十大后，大量中国富豪抛售资产，上海豪宅暴跌 40%， 台商急售资产套现。上海中小企业主王杰透露，31号有风声传出，称疫情还有五年，就是坚持动态清零五年。好多地方都在建永久性方舱，那什么概念？就是死撑到底。问题是这个病毒讲难听一点，同流感一样，将来永远清不完的。如果不得，只能拍拍屁股走佬咯。上海封城两个月之后，申请移民的中介他说，他一个月就要做去年一年的单，都忙到发癫一样。大量的富豪都走，一般只要有1000万资产以上的基本上都准备走，就是一旦以后的形势不定就走。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